troubled waters, trying to make a fleeting feeling last. I know that the sun gon' rise.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美理想编辑部，我是林兰，
我是静文。
今天又是我们的一个单口喜剧访谈系列，然后很开心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小天王王姐。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天王，你们的王姐，非常开心来到这个节目。
有很多人可能初次了解王姐应该是从可能像微博或者一些短视频的那个平台上了解到的，其实我自己也是哈，前几年在微博上刷到了一个视频，然后你的一个婚礼上你讲了一段脱口秀，然后那个视频可能是比较出圈的，然后后来就一直 follow， 又在看你也会时不时出一些嘲讽的短视频什么的，就觉得特别有趣，所以我们是这样认识到。哎，静文也是这样知道王姐的、
对，我也是从那个婚礼视频，然后一直有关注你，然后后来有小红书还有 B 站的那个酱爆姐妹都在关注、刚刚去在楼下看到你的时候，远处看到你就很激动，就觉得追星成功。
没错，所以您最开始知名度开始有一些生长，确实是从那个时期开始吗？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之前是做益智博主，就是我会翻译一些欧美喜剧，欧美的一些单口喜剧啊，脱口秀啊，然后还有一些 sketch， 一些即兴表演，一些我觉得很好笑很好玩的东西，我就把它翻译过来，那个时候就涨了很多粉丝。后来就是2019年的时候做婚礼的时候讲的那一段，然后放到自己的微博上，我没有想到那个视频会那么火，然后结果就是火遍了全网，整个全网都在热搜。
你还记得当时大家的点是在讨论些啥吗？就是特别特别火上热搜的时候。
讨论基本上很多人就是很惊讶，哇，可以在婚礼上有这种形式吗？吐槽你的老公的家人还有整个宾客啊什么的，就觉得氛围很好，大家都可能是大多人讨论的是这个，就说这个婚礼的氛围非常好。然后而且就是爱尔兰人好像很幽默感很强，他们能 take a joke， 有那种幽默感。
丈夫他们对于这个段子后来火了，然后他们有没有什么反应？
他们有，然后就包括那个段子后来那个视频都在海外也挺火的，然后经常一直到现在，我老公的一些朋友啊家人还说，你知道吗？经常有人给我发这个链接，对对对，然后说这个是不是你们家的那个？对，
而且在当时听到有人在婚礼上说快逃的时候还是蛮震撼的，现在觉得还行。
对对对，我觉得也确实是，因为我今天就又复习了一遍这个视频，然后会觉得真的跟几年前第一次看的时候其实已经有很大的那种感受上的不一样，就是今天在看这个的话其实会觉得还是会觉得很好笑，但是已经觉得上面的很多那些玩笑啊在今天已经没有那么的
过时了，已经是
也没有那么的刺激了，就是几年前看的时候确实觉得好刺激，说快逃，然后说感觉是这几年其实可能在女性主义或者是女生发表一些自己的那些对于婚姻的看法的这个层面上其实还是有蛮大的改变的。你自己有这样的观察吗？
我发现自从社媒这几年非常的，就是大家其实这几年都在聚焦在社媒上，包括我记得2018-2019年的时候我身边很多人不刷短视频，现在大家都在刷社媒，现在到普及到这种程度的话，就是所有的梗啊，所有的一些包括思想啊翻新非常快，尤其是女性这一方面也是，所以可能2019年大家觉得很神奇的一些东西到现在看就是没有，确实没有那么冲击力，没有那么大。我还记得我2021-2022年的时候当时火了，也是很火的一个单口喜剧的一段视频，我在台上面的一段视频。然后那个视频当时就是很火，到现在油管上面海外的观众大概有820万的点击量，这个时候这个段子再被我有时候会看到这个视频被人搬到了比如说 B 站上或者怎么样，就是今年搬的，然后大家会说这梗好像老了吧，然后我就说当然老了，这是几年前的事儿了，就是确实是很多东西包括幽默感包括大家的思想都是每一年都在翻新非常快。
是的，但我其实还注意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是，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些观念和我们对于一些冒犯的东西接受度它翻新的特别快，但是有时候有些话题，比如说我今天才看到，就是可能脱口秀演员蔡蔡，然后他接受了一个采访，然后他在讲自己之前上节目讲月经这个段子的时候，他自己本来是觉得其实这个话题说不定已经非常的大众，大家都已经对于月经羞耻什么的已经很有共识和新的认知了，但是其实他一讲出来之后还是会有特别多的人说哎呀 呀，终于有人讲这个东西，就是感觉这种女性话题各种各样的，其实有非常多的面向，然后可能不同的东西，有的人觉得过时，有的人可能就觉得是正在进行时，就还蛮有意思的。但是总的来说，我觉得无论它过不过时都是一个好事儿，就是说明大家已经对这些东西有一个新的认识嘛。
对，而且我觉得观众的批次也不一样。
嗯，
就是可能现在他觉得哇，这个东西好新的，这些观众有可能他也算是新加入的一些脱口秀的观众，或者是女性主义的观众。
嗯，
他们可能刚进来，有些女性可能刚觉醒。就是我记得我可能2018年的时候还没有那么，就是我的头脑里女性主义根本就没有那么觉醒。然后可能到了202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才慢慢的去感受一些网上面的一些东西，就是哇，原来这个是可以讨论的，原来这个是可以想的，原来有这个角度，我就想了。这个时候我才开始慢慢的，我觉得很多观众可能也是这样的，可能是一批一批翻上来的观众，
嗯，
他就是可能最新的，会说哇，原来月经可以这么讲。但是其实有一波老的女性主义的观众，他们已经觉得这我都听过了，就是其实这个也很正常，我觉得。
嗯嗯。
我那天看到有一个网友评论说，每一个女演员都有一套月经的段子
啊，
就是这个话题，包括婚礼是一个普遍性的话题，但她怎么玩怎么讲，其实每个人都有她自己的方法。
对，而且我觉得月经这个角度其实也是被。就是演员们也说的差不多了，
嗯，
说实话再去翻新角度，可能我也比较期待能看到大家。我没有月经的段子，我发现你刚才那么一说，我想着，哎，我没有月经的段子。
而且可能也存在一种节目和这个线下的小小的分野在吧，因为节目确实是会更大，然后它覆盖的人群会更
对
更广一点。
确实是。
你本人有没有任何的自己的这种脱口秀话题更新迭代的感觉吗？就比如说刚才提到一个小小的这种节点，可能是更多的关注女性主义之后会不会有一些变化？
肯定是有的。
嗯，
就是我会聚焦于一些讨论一些女性的挣扎什么，包括我这场专场我有很多女性的挣扎呀，女性的一些角度啊什么的都有。但是之前的话可能刚开始讲脱口秀的时候，当时可能就是没有这么多的这种话题。
嗯，
就我会讲的比较泛的一些讨论一些话题，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好事。
你讲脱口秀多久了？
嗯，我大概是就是2019年的时候那个视频火了以后，2020年夏天喜剧联合国的那个 storm，
嗯，
徐风暴他跟我说，哎呀，这个就是我们这边有这个英文的，就不是喜剧联合国的，是就是当时上海有一些人在办英文的脱口秀，然后说你要不要来讲，然后我之前也看过，然后我说啊。不知道要不要讲。其实很久以前 Nora 也是跟我说，他说你讲嘛。那当然2020年的时候是 Storm 先跟我说，他说给你开一个，我给你报名一下。然后我说哎呀我不知道，然后后来他就给我就是硬给我报名上了，然后我就赶鸭子上架就去讲了，然后准备了5分钟就过去讲了，然后那场效果就还很好，就从那时候开始我就经常线下跑去讲麦啊什么的，不过我讲的都是英文。
那这样按照时间线算，婚礼算不算是第一场开放麦？
算吧，我觉得算，
怎么不算是一种开放麦？
算是吧。
所以你主要就是在上海那边讲这个英文的脱口秀。
对，然后 Nora 就是我讲了一段时间以后遇到，就是跟 Nora 在一起，然后 Nora 就说现在女演员很少，
嗯，
就鼓励我也讲嘛，所以我就后来就越来越开始坚持，就刚开始说还自己不是很确定，就可能就把这个当做一个小爱好，就偶尔跑那么2次麦，后来就是很频繁的在跑。
所以在中国讲英文脱口秀这个圈子是非常小的吗？
挺小的。
嗯，
以前其实挺大的。
哦，
我记得2014年的时候我还会经常看到一些很大牌的一些国外的欧美的演员来中国讲，然后那个时候观众真的很多，无论是中国的观众，然后有很多很多的外国观众，就是在中国的外国人，他们都会去看。当时那种行业那种场面其实挺盛大的。然后可能到了我们2019年，到了2020年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了。对。这时候圈子就是已经很小很小了。
那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可能说中文脱口秀还没有特别发展起来之前，其实英文的脱口秀在中国还是蛮多人在看，
而且那时候中国观众不知道去哪儿看脱口秀，那时候没有很多中文的脱口秀，所以大家就会，而且那时候确实脱口秀是从英文开始的嘛，
对对对，
所以大家就是会去看。
那你自己选择比较专注于纯英语脱口秀的原因是什么？
可能是因为我接触脱口秀就是从英文开始的。
嗯，
所以我看了好多好多翻，包括翻译了无数的这个欧美的喜剧演员，所以我包括学习的结构方式、写段子的那个整个的一个方式都是从欧美的这一块来的。
嗯，
所以我觉得再去转换到中文其实对我来说还有点挑战。
嗯，
对。然后我最近也去参加了中文的开放麦，去试了试，
嗯，
然后也挺好，也挺好的，挺好的。但是我觉得我可能跟我个人认为我的生活可能跟中文的世界有点脱节，有的时候，因为我平常工作也是跟外国人工作，然后我在家我老公也是外国人，然后整个这个语言环境啊，包括生活方式啊，可能都有点脱离了，所以有的时候。
嗯，
甚至我看中文脱口秀聊的一些东西，我都说啊，他们在讲什么？就是我不知道，我已经脱离了，不知道这些梗在哪儿。
嗯，
对，有可能都是这样子。所以，包括中文的那些段式啊，就是写段子的一些，甚至表演都是有点不一样的嘛。
嗯，
所以可能这个中间的转换还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包括我看到有很多人类似，比如说黄西 Joe Wong， 他来了中国，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就是有指出他水土不服，他自己好像最新的一个专场也叫水土不服。这种情况我觉得是有的，是存在的。因为包括你看有些演员他可能讲沪语讲得好笑，然后他可能讲普通话就不好笑了。
嗯，
我觉得这个不是说是能力的问题，这有可能就是文化差异，还有思维，主要是思维方式。我觉得就是讲不同语言你有不同的性格。
是是，
对，
完全同意。 对，我也觉得语言的不同就可能你想东西的那个角度也会不同。
对对对，就是思维方式都不一样。对，
是是。
而且感觉有些梗它就是出在语言上，有的时候看国外专场的时候，你看就是你不理会那个中文翻译的时候，你纯看英文就感觉那个笑点就只能长在那个英文上，然后你翻译过来中文之后就总觉得差点意思。
对对对对对，哪怕是在国外，比如你就光是在美国，你看美国的观众画像，他对所有的演员他们也会分，比如他们说我觉得宋飞一点都不好笑，
嗯，
但是他们会觉得哇路易 CK 好好笑，有人觉得哇 Dave Chappelle 很好笑，然后有人觉得 Dave Chappelle 不好笑，这也是一些文化差异。包括有很多美国人他可能是叫什么就是基督教长大的，他就不愿意去看一些就是有那种脏话的，有讲性啊，有讲这些东西的，他就会更偏向于那个宋飞啊什么这类的非常非常干净的，就是一点冒犯都没有的，他可能会更想去听这些东西。所以就是每一个演员有他自己不同的群体。其实如果你看一看，有很多演员，他欧美的演员他自己的那个观众的画像都是可能是会有交叉的，然后你可以看到这几个演员他互相之间的风格啊什么也都是有一样的，所以很不一样。包括中国演员也是，中国演员可能上海这帮演员跑到广州去巡演，他可能就没有那么好，就是广州的观众会觉得他没有那么好笑，就都很正常。我觉得就是一个文化，还有包括你自己的生长环境，你自己接受的信息，每个人认知都很不一样。可能是有很多观众他可能就看脱口秀大会之类这样的东西，看综艺看久了就觉得，啊，所有东西都应该是这种主流的这种一面性的。但是其实我也很想跟观众说，就是每一个演员有不同的这个 following， 他不同的这个观众群体，所以你觉得他不好笑真的很正常。
嗯，
因为有很多观众他会在评论里说啊，我怎么觉得这个演员不好笑，为什么大家都在笑，我觉得这个演员不好笑，就很正，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事。
嗯，
你不要去看他线下演出就行了呗，然后就你
不
要
花钱，
对，你不要给他花钱就完了，你就去看你喜欢的演员就好了，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
嗯，
对，
是的。我觉得确实其实脱口秀这个事儿，他是可以做到有非常锤，就是用这种互联网话，也就他是可以很锤。
对对对，
我注意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可能是近几年在国内啊，这可能是我个人体感，我觉得最有名的一个外国演员会不会就是黄阿丽呢？是不是有可能是因为他讲的那些内容其实主要是一些女性经验，然后她因为她又是以一个比较大胆和很黄暴的那种方式会讲出来，就是我们去理解她讲那个东西不需要太多的一个别国的这种生活经验，就是你大概你
共鸣性很强。
对，她共鸣性还是很强，她超越了一些地域地区的一个限制，就是女性的话题然后大家都能感受到，所以她还是近几年反正在国内是很受可能城市女性的喜欢的。
对，因为我记得我以前翻译可能2016-2017年的时候翻译欧美喜剧的时候， Russell Peters 是最火的那个时候。
嗯，
大家还挺就是更想看那些什么刻板印象的那些乱七八糟的。对，
嗯，
然后后来到了我记得到前几年，然后如果你再翻一个 Russell Peters 的段子，他们就会底下就会都是骂他的。
嗯，
就是说这什么刻板印象什么什么什么的，对，就已经就是每一年都在更新。然后阿里旺以前也是很多人会说他不好笑，
嗯，
那可能这几年就是大家都会突然很有共鸣，对。然后再加上我觉得现在翻译欧美喜剧的人越来越少了，就是他翻的都是可能有，那确实还是有很好几个人我看在翻译，但是他们翻译的就是那种网飞的专场、官方的译制啊之类的，对。然后包括他翻译的都是那种非常主流的一些演员，
嗯，
就我以前会去找那些很小众的演员，就是在国内来说大家都说啊，就完全不知道这些演员是谁，
嗯，
就我会把这些演员的好笑段子都拿过来翻，大家就可以看到很多不一样的非常多元的东西，
嗯，
但是现在可能大家就是接收到的一些欧美喜剧的东西也少了，我发现
因为国内已经有一个，
对，
那个中文脱口秀已经发展的比较
没错，所以大家都在看他，所以你可以就现在就是很正常，以前就是你会觉得不正常，就是
嗯，
喜欢脱口秀的那一帮观众，他们竟然不知道 Louis C.K. 是谁，他们竟然不知道这个是谁。那现在的观众他很正常，就他不知道欧美那些演员是谁，
嗯，
特别特别正常，对，
嗯。但是你自己就是比如说刚才你提到你会可能会找一些比较小众的来翻译，这个也是你确实比较喜欢的吗？还是你觉得就是可能有一点点这个义务去要拓宽一下多样，就是让大家知道其实有非常多不一样的，
可能都有点吧我觉得，
嗯，
但是大部分我就会去找好笑的，
嗯，
只要这个演员好笑我觉得他就值得被人看见。而且我觉得有时候可能大家我现在可能更喜欢去看一些专场的一些段子，
嗯，
但其实这是一个很糟糕的学习单口喜剧的一个方式。
嗯，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想想专场就是他开专场人他是已经有自己粉丝群体了，
嗯，
而且极大的粉丝群体，所以他去讲专场的时候他不管讲什么他都好笑，就底下观众都会笑的，因为我已经喜欢你了，
嗯，
你讲什么我都觉得好笑。但是如果那些没有那么知名的演员他去一些小的俱乐部里讲，或者甚至是知名的演员去小的俱乐部里讲，他讲的东西跟专场的东西完全是那种氛围啊什么全都是不一样的，
嗯，
对。然后他包括他讲的那个就是会更亲密，然后包括底下观众他笑的那些方式就整个氛围都是不一样的，
嗯，
就像其实就像相声，你去看央视的相声然后你再去那个园里头看相声，氛围真的是很不一样。
嗯，之前确实看过非专场的那种或者是开放麦的，然后就感觉能发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有的演员还会开放麦忘词或者是现挂那种，其实视角更多，然后聊的内容也会更好玩。
对，他专场其实节奏也不太一样，就是包括在大剧院里面，就是我这次巡演我也发现，就是在大剧院里面你肯定语速要放慢，
嗯，
然后你要等等观众，
嗯，
因为你离观众真的很远然后你那个话传播出去你得等那个声音再回来他们要反应一会儿
再等个几秒，
对对对。然后所以你有可能在，嗯，就是你在线上去观看线下他录的那个专场，你会发现哟这个节奏怎么这么拖沓呀，嗯，或者怎么样的，那可能就是确实剧场太大了。
你这次来北京演你的专场嘛，然后我在小红书上也刷到了一些你的 report， 因为是英文专场还是有点担心跟不上来的然后看到大家说小天王真的是很努力的在让大家听懂了，恨不得是那种衬衫的价格是9磅15便是那种，
嗯，
这一套段子在国内和国外讲除了就是这种本土化再加工之外的，你觉得在观众层面国外的观众和国内的观众会有什么差别吗？
非常大。我在国外讲发现国外的观众他对尺度的要求其实很大，
嗯，
就我们国内观众喜欢听干干净净的，大家都已经习惯了，
嗯，
就是习惯了审核后的段子，
嗯，
那么到国外你就会发现哇大部分来看脱口秀的人他都是今天喝完小酒什么的，可能酒吧里头刚点完喝完了，然后大家都坐在一起聚在一个小屋子里头，大家热乎乎的，就是今天晚上我就是想笑得特别开心，就是请你把你的什么黄段子什么脏段子全都给我扔出来什么，或者我们都无所谓冒犯段子都可以讲。可能他们观众的尺度当然是大很多很多，他们对喜剧有时候理解就是脱口秀演员在讲我们平时不敢讲的东西，
嗯，
他们有些人对喜剧理解是这样子的，对，就是你上台去把一些听上去很冒犯或者是我们讲出来会觉得哇这个也太那个了，但是你上去能把我们大家逗笑了，把这种东西给我们逗笑了，那这就是很厉害的一件事情，
嗯，
那你个人会在这种不同的尺度之间来回横跳而感到有一丝分裂吗？
会的会的，然后我有时候会很不习惯
嗯，
就在国内讲多了然后 再去，比如说我去爱尔兰讲，我就哇，就是突然不习惯了。有的时候甚至就是那个思维模式还是在那个习惯里面，就是哎呀，我不应该这么讲吧，然后就是那种感觉。但是你再去看跟你同场的其他演员的哗哗讲出来那些很 edgy 的东西，很犀利的东西，你就哇、哦，
挺有趣的，就是这种中文和英文脱口秀之间的这个跳来跳去。那你之前就比如说你有没有这种类似于一个喜剧的启蒙人在呢？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比较喜欢看谁的？
其实刚开始的话，那当然就是看很多最有名那些演员，就什么 Louis C.K. 啊，然后包括女演员看的多一点，就是什么 Wanda Sykes、 John Rivers 其实我之前就是他给我的启发蛮大的，就是他特别敢讲，然后他讲的东西尺度非常大，他的反应也很快，他在台上面那种感觉，就是 I don't give a fuck, I hate everybody, 就是这种
对对对，
他是这种人你知道吗？然后就是让你觉得哇，一个女演员在那个年代能做到这种程度，你就会觉得太厉害了。因为那个时候就不光是那个时候，现在我们也是，就是都是男人的天下，其实
是的。
他的感觉就是哦，就是男人说啥那我也说啥，然后我甚至说比男人尺度还大，然后我觉得这是很牛逼的一件事情，在那种1950几年六几年七几年那种情况，对，所以他给我启发其实是最大的。然后包括后来有 Michelle Wolf, 然后他们这些女演员就是都是很厉害的，就是他们讲的一些女性的一些观点啊，那种感觉其实都跟国内也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国内外其实女性的挣扎有时候也是不在一个阶段，自从有了脱口秀大会啊这些综艺以后，观众的需求也不一样，大家就是把什么脱口秀大会那些段子剪成一小段一小段的，就说哇这个观点我好同意，然后发到微博上面，然后就火了，然后最后逐渐的，我觉得观众也是这个助力，把这个事情推成了一个，就是如果我想看一个女演员，那我就要去看你的观点。其实这个对女演员也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我个人认为啊，当然女演员要去抒发自己的观点，但是如果所有人去看女演员，你只想去看女演员去抒发观点的话，这你把这个女演员自己的范围给限死了。我会说这句话，我说我们不应该只拥有女性主义的资源，我们去应该拥有所有人的资源，就这样我们才能超越男人一点，我个人认为。
而且感觉也是因为这种综艺，就是它出现在大众面前就是以这种综艺的形式，然后它短平快的那个需求很高，所以就是你能在3分钟之内5分钟之内要呈现出你快速呈现出所有的观点所有的金句，然后再加上对于女性的要求期待也好要求也好会更高，就是你讲了15秒钟了为什么还没有金句出来，然后不愿意听一个女生说我小的时候13岁的时候第一次来月经的时候叭叭叭一个长叙事的然后再慢慢出观点，从一开始你就要说你陈述出你的所有观点。
对，因为其实那种长的它更适合专场，对，它不适合说是上去讲个10到15分钟这种比赛形式。其实我很赞同刘洋说的，刘洋就是说脱口秀不适合比赛，
因为那个王姐她在短视频方面还是有比较大的这个建树的，就已经是有200万粉丝的视频博主。想问一下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做这种，包括那个酱爆姐妹系列还有那个假新闻那个也特别有趣，这是在脱口秀之前还是之后开始做的？
算是同时，差不多同时开始的吧，当时就是想做 sketch 嘛，说实话就是想做一个 sketch, 然后尤其是酱爆姐妹我想做一个女性为主的一个东西，因为我之前跟 Nora 做过一个东西叫马马虎虎，就那个是一帮男性几个外国男性他们做的一个在中国的一个英文频道，对，一个英文的 sketch 频道，然后当时我们就是我跟 Nora 会去参演，然后我们也是那时候知道彼此的，记得在做那个的时候我就会有时候去参演的时候，因为你参演的时候他就是只给你一个剧本然后你就过去演就行了，然后当时每次去看就觉得怎么每次给我们的角色都是这种就是很男性化角度的一个女性，就要么就是我是一个那种 hot date, 就我每次去演要么就是一个对吧，就是一个哦我什么去约会的一个很性感的一个女的或者怎么样，就老是去演这种角色或者怎么样，我就觉得很没有，我自己也想做这个，我自己也因为我一直很喜欢 sketch, 所以我自己也想做 sketch, 所以我就干脆我想我跟 Nora 我们两个人做一个女性主义女性角度去做一个 sketch, 对对对，所以我当时就去找 Nora, 然后我说你愿意我说我们共创一个这种东西。
我刚刚想到就是我也认识一个演员叫潘越，然后他也是演 sketch 或者即兴的这种，然后他之前在一个采访里说因为他出了一个也是女性的新喜剧专场， 然后他就说我想出一个这个方向的，因为我觉得男性的新喜剧里面太陈旧了，一个男人今天过得不好的原因一定得是因为女朋友分手了，但我想告诉大家他也有可能是因为刚买的肯德基撒了一地。他就觉得我想提供一个新的这种视角。
对，就是这样。包括我现在看很多抖音的短视频什么的，只要是那些男性的短视频博主，他视频里出现的那些女性都是一个附属的一个角色出现的，所以我就每次看的时候就是你会有点不适。
你现在觉得像幽默这个事情对你来说会带来任何的别人的一些偏见或者什么样吗？因为其实以前很多人会觉得如果女生搞幽默的话可能形象上会不是那么好，就是幽默对于男性还有对于女性的那个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标签嘛。
因为我从小就喜欢做这些东西，
嗯，
我其实很早以前我就有表达过这种欲望，然后就会有男性的前辈会说女孩子别做这个太疯了。
嗯，
其实他说这个太疯了只不过是男性的日常而已，就是男性的日常去展现在女性的身上会变成一个太疯了，为什么会这样？然后所以我觉得就像我之前说 John Rivers， 就是他会去做所有男性会去做的事情，可能会有些人确实会觉得这个女人好疯啊或者怎么样，但是他确实最后做到了行业的一个翘楚的一个，对吧？所以我觉得女性可能被这种东西，就是尤其这种东西是一个外在的，它是以外表去拘束女性，所以我觉得局限了很多很多女性的发展。对，如果我们所有女性都能疯一点，那我们会到什么程度，就是我们可以做到什么程度，你能做到再过你也就是一个男的，就其实说白了就是这么简单粗暴。
咱看那个脱口秀综艺，我记得有一个还就是网络上有一个挺有趣的观察，有博主在讨论说其实很多男演员他的表演是有很强的那个表演性，或者说他会有很多就是他也不在乎用自己的脸去扮丑或者怎么着的那种，但是我们再看看女性演员的话其实会很少，基本上是一种语言上的一些表演啊什么的，但是女性演员会很少去有一些夸张的表情啊或者是夸张的表演，都是比较少见，就起码在线上节目上会比较少见哈。就是我看到这个时候我也是突然的叮的一下想到了这个时候，我说哎，对耶，他说这个好像还挺有道理，就虽然确实现在我们知道的女演员可能稍微多了一点，但其实我们还离打引号哈像一个男人那样自由的讲脱口秀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就大家还有很多的空间可以去
去
发一下
疯。对对
对，
是的，我觉得女人可以再疯一点。
嗯，
真的，
我之前的工作是在米未做那个 sketch 的那个导演，然后我们其实会有经常有那种线下的展演，就是测试作品的好笑程度什么的，然后我们会收集观众的问卷，你会发现很多问卷里面比方说这个作品满分五分我给了他三分，然后有一分他是说女演员在台上哭着爬或者是说喊的声嘶力竭，我看起来有点难过心疼不舒服等等，会看到比较多这一类的评价，这个会影响到这个作品的分数。
嗯，
然后看到的时候就是觉得我能理解所谓心疼啊，一个女孩喊到声嘶力竭但是这种心疼是否是必要的，就可能涉及到那个
或
是
他完全可以承受得起在舞台上声嘶力竭。
我觉得就是可能有时候你在作为观众也是，就是很多人作为观众他可能去看一个女性在台上面去演，比如说甚至是脱口秀演员，一个女性在台上讲屎尿屁和一个男性在台上讲屎尿屁，如果他们两个人讲一模一样的段子，一模一样的节奏，什么都是一模一样的，底下的观众还会觉得那个男的讲的好笑。
嗯，
就是这样子，他的脑海里就无法去想象一个女生那么疯，一个女生那么脏或者怎么，就是他没有办法去想象这个，所以我觉得可能黄阿丽就是她能这么的出圈也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因为她在台上就是疯啊，她在台上其实很疯，她说的那些东西就是有些男的男演员可能都说不出来，就是太脏了。我觉得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很多观众看不了女性作为一个就是 bitch， 就在台上做一个 bitch， 就是男的可以在台上随便的 rant， 就是比如说那个 Bill Burr、Bill Burr 就是欧美的一个男的非常有名的一个男脱口秀演员，也是行业的翘楚，他的风格就是 ranting， 是一个舞台风格，他的风格就是我在台上就是像一个混蛋一直在生气，我一直在发飙，我在台上有很多男演员都是这个风格，对，他这个叫 persona，就是一个舞台上面的个人性格，女演员就很少看到这种， 因为观众受不了，他就是听不了一个女的去在台上发怒，但是他可以在底下听一个男的发怒并且在底下笑。
这其实有点难解决，因为有时候也未必是真的没有女演员愿意这么干，或者是没有女演员适合这么干，但是它是一个有点双向的东西，也得是比如说观众可以更放得更开一点的话，那或许会也能促进或者是鼓励一些女演员有一些更多样的表演嘛。但是哎，确实这种东西又很看是一个相互的作用，你不知道谁应该先踏出这一步。
我今天看一个男演员，他就在台上说他的小孩有多么多么的烦人，然后他就会用到 shit， 就是那种非对小孩非常粗鲁的骂声。然后同样的黄安丽在讲他说他真的不喜欢照顾小孩的时候，然后你就会在评论里面发现说这个女演员真敢讲，或者是讲出了妈妈的心声什么什么。但男生的男演员在讲这个同样一模一样的话题和观点的时候，你不会觉得他
真敢讲，
对，
你觉得是他一些平常的
正常，对，
他的段子就是这种风格，他很直率，
对。其实我们也谈到女性在脱口秀单口喜剧里面其实还是有很多的空间可以去争取。那在国外女演员她们大概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她们很疯啊，但是也是我说的大部分的演员不能那么疯，就你还是可以看到这个。包括其实我个人觉得我们中国的脱口秀，因为我们比较新，我们这个行业很新，观众也很新，所以大家接触到脱口秀的时候，他就是看到就是行业的翘首是有女演员在的，所以他一进来他没有那个刻板印象，没有那个偏见。但是国外是从1940几年开始就有喜剧演员，大家都是看男性喜剧演员长大的，所以他到现在还是有这个刻板印象在，就是女的不好笑。我们国内我觉得观众是很少会有人说这种话的，但如果你去国外的话，你太经常了，你去看所有的女演员底下的那些评论都是说啊，女的就是不好笑，或者是女的就爱讲什么黄段子，就爱讲什么丁丁啊这些东西嘛。这男演员天天都在讲黄段子，天天都在讲丁，你怎么不去说他们？然后但是这些评论就会说女的就会讲这种东西，女的就会怎么样。包括现在其实国内是一个不一样的状态，就是说啊，女演员就会讲女性主义的东西，
是
可能他会这样子，就是他总是去怪女性，总是去怪女演员去讲一些有限的东西，但是他们对男演员就不会有相同的那种 judgment 那种感觉。
这边的一个很大，反正今年一个很大的讨论确实是为什么很多的女演员都在讲一些相似的话题什么的。但是其实今年有趣的一点也是也有女演员在台上对此进行了回应，像杨丽就在有在节目上说，对啊，那就是只讲
讲这个了，
对，只讲这个。然后她也说到了比较关键的一个点是每个人都只能讲自己最切身的一些经验嘛，
啊，
然后这个就是很多女性切身的经验，所以大家自然而然最想表达的东西就跟这些会比较相关，所以我觉得还是其实也有一些温暖的部分吧今年。
其实我觉得国内有一点非常好的就是我们的观众女观众非常多，但是去国外看基本上大部分比例都是男观众，这个喜剧行业在国外还是一个非常非常偏男性的一个东西。包括你去我在国外有时候跟身边一些人聊，他们聊到喜剧说啊，那些女孩子都是对喜剧一点兴趣都不感，但是你对你在跟中国的一聊就是很多女孩子都很喜欢看脱口秀。
是 的， 是的，
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多优秀的女演员然后再讲一些他们有共鸣的东西。但是国外的话可能就是有一些女演员像 Michelle Wolf， 她会讲很多很多女性的一些东西，但是他的那个观众群体会是男女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得看，就是每个演员去找自己不同的群体，我觉得蛮好的。但是也是我之前说的，就是我们如果女性可以所有的东西都拥有，所有的资源都拥有，那是最好的。
如果是做英文脱口秀，因为我了解确实比较少哈，英文脱口秀现在国内这边发展的大概是一个怎样的状况？
现在国内也在做，然后我这次去巡演，在各个城市巡演，然后我也发现原来有这么多的群体，就是有这么多观众群体，对，然后你也会发现其实英文是有市场的。英文脱口秀一个好处就是有些人可能不太理解为什么要在中国做英文脱口秀，好处就是比如说你在新加坡，新加坡就有英文脱口秀，你在香港，香港有英文脱口秀，在很多地方，马来西亚，然后在日本也有，他会让海外的喜剧圈子去看到你，他会去看到哇，原来你们中国也有英文的脱口秀，然后他会去看到你中国的国际化，他会去看到你中国的这个多元化，其实这是一个桥梁。就比如说我在国外有很多其实喜剧的演员，他们也知道我， 对，比如说我去爱尔兰演出之前，我去联系俱乐部，俱乐部说哦，我们知道你是谁，
嗯，
就会是这样子。然后包括我有一次去爱尔兰爬山，然后爬山爬到爬下来的时候，然后有一个爱尔兰小哥跟我老公就聊上天了，然后就我们一聊天说你哪儿，你中国的，然后说啊，我知道有个中国喜剧演员是讲就是讲他爱尔兰老公什么的，我说啊，那就是我，就是我，对对，就这种情况，然后就会你就会发现原来这是一种文化输出呀，
嗯，
这就是一种文化输出。你去专门去搞一些什么非常中式的东西，你去文化输出，有时候大家可能接受度会很难，因为他不懂你怎么让他去，你这个输出怎么能成功？就是你要首先要用，可能我个人认为用语言过渡一下。就比如说你去讲英文脱口秀，然后你讲了以后，你可以后面慢慢的回去跟大家去讲。像我的那个就是在油管上面火的那一段单口喜剧里面，就有讲中国的一些什么学中文啊，中文的一些什么声调啊，一些什么文化呀，什么一些东西，就我会去讲一些这些东西。那其实也是一种输出，就是我觉得英文脱口秀就有这个好处，就是它是一个中西方的一个文化桥梁，我觉得。所以我是个人认为国内的英文脱口秀是可以推广的，包括你可以让国外欧美的演员也过来，因为真的有很多欧美的演员想来中国演出，他们真的很想来中国演出，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包括他们也想来了解中国的文化，然后他们也很喜欢，就也想把他们的段子来讲给中国人听，然后或者是这也是一个经历。
那你对于做博主这个职业你自己有什么想法吗？
博主蛮好的，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我自己是一个矮人嘛，然后就是觉得在自己做博主这个事情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你不用去特别的社交，很多东西内容啊什么你自己做就行了，
嗯，
然后你也不用去非要有一个团队或者怎么样，当然有当然是更好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喜欢这种一个人做把这些事情完成啊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所以我还是蛮喜欢做博主的。
目前也是自己一个人在 handle 所有的这些事情。
对，然后我有一个助理会帮我去聊一些商务的事儿，但是很少，我商务很少，所以就那样吧。对，
那你会生活就会过得非常忙吗？就因为这这么一数，其实也就有三摊事情，然后每一摊事情其实都是需要投入不少的精力。
对，今年好像是忙一点儿。就是如果是都去做的话，就包括我之前酱爆姐妹我就没办法做了，因为如果我要去写剧本然后协调所有的拍摄，就拍摄都，而且拍摄是我自己拍，其实有很多的焦虑在里面，每次去做一件这件事情，去执行一件这件事情，然后写完剧本以后到时候去安排执行找演员，然后跟 Nora 我们一起把这个拍掉，然后后期剪辑什么，就是很多很多的工作，然后再加上我自己又要做我自己的本职工作，最后就是实在是没办法进行下去了。而且我们那个也没有，我没有去把它商业化嘛，所以也没有去说是去请个团队啊，最后我们把这件事情做下来，有点可惜。我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我都不想特别的出名，就这是我一个，对，我觉得就是很影响生活的一件事情。
现在这种程度你觉得 OK？
我可能是一个有点更艺术家思想的那种人，我个人就不太好啊，就是不挣钱是吧？就是我可能就是觉得一件事情达到我开心的程度，
嗯，
就是我做的这件事我做的开心，我没有让我，就比如说我做饭很好吃，但是我在家做一做我会很开心。但是你要让我去开饭店，那我可能会很难受，
嗯，
就是可能就是这样一个比喻吧。
那你现在在街上什么的会被粉丝认出来吗？关注者
会啊，
多吗？多吗？这种时候？
有时候挺多的。
那你会觉得，哎呀，是不是有点过于出名了？
有时候害怕，真的有点害怕。对对对，
因为毕竟是 I 人，是吧？
对，
不知如何招架。
我刚刚看手机一眼，然后发现有隔壁过道的同事跟我说：“哇，你今天小天王来了。”
那其实今天好像聊的差不多，但是我们有一些小小的这种宽泛一点特殊一点的问题
想了解一下，从开始讲单口一直讲到现在的话，单口喜剧对你的影响或者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单口喜剧对我的影响，首先我是一个矮人，然后上台其实是一个挑战，但是你上台的时候拿起话筒以后所有那些就都忘了，你会把自己那些都给忘掉，一些什么焦虑啊，一些情绪啊什么，然后你可以在舞台上去，就是慢慢的你，如果你的水平越来越高，你可以在舞台上去释放这些情绪。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很多演员会说有点像一个 therapy， 就是有点像一个心理咨询的一个过程，甚至是就是你在台上去把这些东西去释放出来，去讲出来。对，然后我觉得单口对我最大的影响可能就是教会了我去笑，去自嘲，然后去嘲笑，去学会了反讽，去学会了讽刺，去嘲笑一些当下的事情。因为有的时候就像 John Rivers 说的，就是一些很悲惨的事情发生了，或者是一些社会事件，大家都是非常集体抑郁的事情发生了，这个时候你不去笑，那我们还剩下什么？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我觉得单口喜剧的一个意义，就是很多人会觉得哇，这个什么，有的时候你这件事情为什么要去嘲笑这件事情，为什么要去拿这件事情，还要就这件事情已经很悲剧，你为什么还要去笑它？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单口的意义，就是你去用这种方式去让大家继续讨论这件事情。
那你个人会觉得有些事情是不适合拿来开玩笑或者讲笑话的吗？
我觉得这都看尺度，就是还是看演员的水平。就你演员去讲一件非常非常在边缘上面的一个事情，就是在边缘上来回走的那种，让大家会觉得很害怕，但你能把这件事情讲好笑了，把所有人都笑了，那你就不是冒犯，那你就是很牛逼的，这就是一个艺术形式。但是你真的是没有办法去保证所有人都不会被冒犯，因为每个人的认知实在是太不一样。
对，现在能想到任何一个你觉得处理的非常好的这种例子吗？就是某个演员对一个话题处理的非常好。
我会特别推荐 Frankie Boyle，他是一个 one-liner， 但是他的就这个有点小众，因为他是一个苏格兰人，他口音实在太重了。而且我就发现网上好像就是甚至翻译他的很就是没有几个，而他讲的真的太黑暗了，他的所有段子真的太黑暗了，但他就能让大家都在底下集体的大笑。对，这就是一个本事。然后其实 Louis C.K. 也是一个很牛逼的，就是抛开他所有那些破烂事儿，他的写作是非常牛的。他就是能把一些宗教啊、恋童癖啊什么这些事情，他会把它给讲得很好笑，包括一些政治正确的东西，就是他在那个边缘游走，你到底想干什么？就是然后结果他能把它给讲的，就是真的是很好笑。包括他最新的几个专场，他里头有讲一些什么COVID 呀，还有堕胎，其实堕胎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一个话题，然后很多演员就能把它讲得非常有意思。所以你说到底什么是冒犯，有的东西对有些人就是很冒犯，比如说堕胎，它就对美国的很多民众它是非常冒犯的一个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多人达不到的水平，我自己也在非常的努力的去在研究这个事情。对，
我也觉得喜欢看这个脱口秀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有时候看那些就是你会想说你要说什么，你真的要说这个吗？就是那种感觉，其实作为观众来说还挺刺激的，就是
挺紧张的吧。
对，
因为他紧张。
对，其实是甚至是有那种悬疑的那种感觉，就是我会把它理解成一种悬疑的感觉，就是你以为完了他要说这个了，但是他又用一个很巧妙的方式把它就是怎么样变成一个笑点或者兜了回来，那个收复了这个东西之后，你就会觉得很刺激很好玩。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体验，好像真的只有脱口秀这种形式能够承载这种很微妙的这笑的感觉。所以我
觉得所以喜剧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东西。
对，
不光是脱口秀， sketch 也是可以做出这种就是 SNL 啊什么这些小品，他们都是有力的去嘲讽一件事情，但是非常巧妙。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喜剧存在的意义。就你在人生中，在日常对话中，你是不可能去讨论的一些事情，他拿到舞台上或者怎么样，他能把它给变成一件哇，你看一边笑一边就觉得哦，原来是，就你也可以去思考。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对，
而且有的那种能力很好的演员可以把那些沉重的话题转成那种非常爽的地狱笑话的时候，
对，
真的，我觉得地狱笑话真的很治愈人。
对，就是我觉得可能是这个对观众要求也有点高，我觉得好像能接受地狱笑话的观众没有特别的多。
我也挺喜欢听地狱笑话，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听的还不够地狱哈，就是当我真的听到可能每个观众都会有自己听不得的一种地狱笑话。
对，其实这个东西每个阶段每个时代的冒犯的东西词儿啊什么用词什么全都不一样。然后包括以前乔治卡林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就是台上面什么有七个词儿不能说，什么 fuck shit 什么，就是有总共七个词儿不能说。然后他有一次就是在台上把这七个词儿全说了，然后还给抓起来，就是还被警察带走了
啊。真
对，
真的会被警察带走。
然后但是那件事情以后，他们把这个法给改掉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推进啊，就是喜剧的一个推进。你没有一个人去踩这个线，不会把喜剧去推动到一个。 包括 Joan Rivers 以前在60年代的时候在台上，那时候不让说，是不让说怀孕啊，还是不让说什么类似那就是那种词儿，然后他就上台就说了，所以也都是就是你需要演员去突破这些东西。
嗯，
对，虽然可能在当时是所有人可能都是会惊诧，或者是有些人会愤怒，但是我觉得你就是需要一个演员去推动这件事情，最后变成了一件正常的事情，你把很多东西都正常化了。
嗯，
对，就是这个边界啊什么的，你这样让以后的演员路走得很宽，就是如果没有 Joan Rivers 还有现在的华阿丽嘛，就不会有，所以有的时候是前面的女演员在铺路，后面女演员就上来了，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既然说到这儿，那我们也很丝滑的到那个最后的那个问题，就是最想分享给那些想要尝试单口的女生的一句话是什么，一个填空题，
就是 be crazy。
嗯，
就是疯一点没关系。
最后一个问题是我自己的私心，因为就是真的很喜欢你这种就是活得很酷的这种姐姐。因为刚刚是说那种给想讲单口的女孩嘛，如果是所有女孩的话，有没有什么？
其实我觉得这句话也适用于所有女孩，
也适用于
对，
我刚想
就是你在所有的行业你都可以疯一点，就何尝不呢，对吧？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去那么矜持，去时时刻刻的去在意我们的行为。就是男人没有去在意啊，但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去那么在意，就一定要去想一想我们有的时候在意的这些行为可能把我们的路给高窄了。所以我觉得为了扩宽以后女性的路，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可以疯一点，对，所有人都可以疯一点，
每个人都多疯一点，那以后这就不叫疯了，就只是一个正常的形象，
就你不用疯到多少地步，你只要疯成一个正常男人就行了。就是这么简单，对吧？
学习
对
象。对，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聊天呢也差不多到这里，非常开心可以跟这个叫什么电子
榨菜吗？
不是，我想说电子姐妹之类，但是这是单方面的电子姐妹。对，反正就是特别开心可以邀请到我们就在网络上 follow 了很久的王姐来跟我们聊天，然后我们也希望之后王姐的这个专场会巡演到多久来着？
差不多要收官了。
好，
这一场还有下一次，已经开始在写新的专场了。
那就是希望大家也可以多多继续关注王姐的事业版图，然后有机会的话也去支持一下专场。那我们今天大概就聊到这边了。 OK 3 2 1就这样吧。